Hello， 你好，我是 Yoga 林瑜伽，这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大致总体经济小至股项走势，让你洞悉市场先机。股市呢，在过去好多年一直都是遭到外资冷落的，但是在今年2022，我们看到全球市场开始掀起腥风血雨，面对这非常巨大的风险的时候呢，外资就开始在找了有哪一些投资组合啊是相对抗跌性比较强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东盟市场像是我们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呢，就一跃成为了非常优秀的资产的避风港了。在今年以来呢，其实有一份数据，看到是东盟市场一共吸引了有100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入的。那当然我们也看到说现在中港台各行各业啊是已经开始出现饱和的状态，加上中国那里呢一直不停出台一些相当苛刻的监管政策，所以让到我们新马一代的吸引力呢开始在增大的。那至于外资看中东盟的是有哪些其他的核心的竞争优势，那随着区域股市开始大放异彩，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跑赢亚洲股市？今天在我们节目上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首先我们欢迎来自新加坡的这位盈利证券市场策略师，我们有 James 黄家任，你好。
大家好，
是。那另外我们来自马来西亚的有马六甲证券的研究主管刘礼玉，你好。
嗨，你好，大家好。
是，因为我们也有留意到，特别像是 MSCI 东盟股指呢，在今年以来呢，开始已经有摆脱了那个 downtrend，因为其实自从2018年就开始有出现这样子的一个转变。那可不可以请两位嘉宾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当我们好像国际啊，还有金融乱局越演越烈的同时，我们看到东南亚市场刚才提到的我们新马两边呢，却能够独善其身，我们增长的表现是不至于被拖垮的？我们可能先请 James 来说明一下。
好，那么我先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我们年初资金的回报好了，然后让大家知道一下为什么 MSCI 东盟指数其实是表现还不错的。因为我们从年初资金的表现来看的话呢，截至上个周五以来，马来西亚是上升 0.65%， 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 5.88%， 但其他东盟国家呢，像是印尼雅加达综合指数是上涨 3.88%， 然后菲律宾综合指数下跌 3.88%， 泰国 SET 下跌 3.28%， 所以或是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像是中国上证也是下跌 13%，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11%， 所以新加坡来说的话是着实不错的，就是有这个 5.88% 的上浮，所以在区域表现当中呢是数一数二的。当然最主要原因我个人觉得是除了是估值便宜啊，这个经济持续复苏啊，这个边境开放啊 ，COVID easing measure 这些等等，我觉得可能其中一个很好的原因就是这个 STI 海峡时报指数的权重的分布，因为像是三大银行股 DBS、OCBC、UOB， 它其实是占了43%的权重，然后这个银行板块呢就受益于这个利率上涨，而 STI 本身呢，另外有13%的权重是来自于房地产投资信托 REIT， 也占了可能 STI 30只成分股里头的7个席位，所以他们也是属于这个防御性布局的资产。所以43%的银行股加上这个13%的 REIT 来说的话，就56%嘛。所以超过一半的 STI 都是在对的行业或是防御性相对好的行业，在这个比较风险加剧的市场里头呢，就有所独善其身了。
那至于我们马股方面呢，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呢，突然间好像又引起了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市场关注度？路易怎么看？
对，刚才 James 也是有说过，就是在这个布局当中，其实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这个也是很接近的一个布局。那如果我们再看 KLCI 的综合指数当中，其实它本身就很多这个 banking stocks， 然后又有foundation， 又有这一个oil and gas related， 还有一些是比较 tourism consumer related accounts， 所以基本上 在这样子一个局面，在美国，就是因为受到这个科技股的打压之下，还有这个这一类型的比较这个 valuation 比较贵的这些股，在本地来说 ，FVM KLC 反而没有出现这样子的股，而只有 Inari 一致的这个 technology counter 在 FVM KLC 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他们会看好我们 as 一个 commodity country and also 一个 defensive 的 nature， because 我们有那这个banking stock 在里面嘛，所以防御性蛮高，然后而且在这一个俄乌战局的时候，我们又偏离这一个战争的这个地方比较远，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复苏状态，然后中国又开始慢慢有 regain 这个 momentum 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大家会注意到，其实如果我们不要投资在外国市场，其实在东盟或者是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或者是印尼，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防御性的比较高的一个地方去投入那个资金，所以他们会选择在这样多年之后呢，就是忽略了马来西亚，然后今年开始就看到很多外资跑入这个马来西亚。
虽然说我们看到外资就是开始非常积极的就是涌入，但是对于我们好像本地的，我们说马来西亚的散户好了，还是始终觉得马股的这个流动性还是偏差的。所以是不是说，如果真的有心想要参与投资的话呢，是不是应该要以长线布局为主，而不是说以投机性可能在这个时候呢比较难分到一杯羹？
其实是在你看哪一个板块，如果比如讲种植股，其实种植股或者是 oil and gas counter 其实都是有一个 cyclical 的，就是比如那个油价或者原油价或者是这个中油价格都是有那个 cyclical 的那个movement 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那个，其实讲说我们要投入哪一个板块，或者是要长期或者短期，都是 depends on 这一个这个 cycle， 然后 depends on 那个 sector 的。如果我们以一个投资者要投入这个种植股来说呢，我的建议是最好是在这个earnings 之前买入，然后 earnings 之后就套利，这样子一个做法。如果你是讲oil and gas 的这个方面的话呢，更加的需要看好这个 crude oil 的价格，然后才去投入。然后如果你要讲长期性的话呢，我觉得只有几种可以是长期性了，比如 REITs 啊，比如 consumer sector， 这样子长期性投入。然后科技股肯定是 cyclical 的。But 我要讲的cyclical 是 always 是 buy on the dip， 然后long term trend， let's say 3-5年的那个 trend 哦，我还是蛮有这个信心的，就是说科技股还是会会回来的。可是这个 cyclical 可能就需要一段时间你要承受这个 cycle， 然后到可能一年半载之后，然后才来再看到这个高峰。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我还是要重复那个，如果在科技股来说的话呢，未来其实还是用这科技来代替这个取代这个世界的话呢，基本上科技股的50年或者100年是 long term uptrend， 但是你一定要 bear with 那个 cycle， 那个 cycle 可能会比较长一点，可能1-2年的时间去 consolidate。
是，所以你是这么认为的？好像我们不说本地股，我们说美国的科技股好了，你也认为那个阵痛期会长达就是2年的时间？
有可能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去年或者前年已经是过热的去炒作这个科技股，那现在当然是要 digest 这个 gains， 然后要 consolidate 一段时间。
针对这点 James 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吗？
我个人是比较乐观啦，如果对于美股尤其是科技股的话，我还是给予一个长期看涨的一个看法，因为我觉得可能亚洲投资者的一个做法是呢，就是有一个 thematic rotation， 就是说我买了这个板块，然后这个板块可能上涨了不错了，可能 PE 回归了，就是价值回归了，我们就转去另外一个板块，然后就轮流炒作的一个情绪，无论是可能马来西亚或是新加坡啊，或是甚至是香港都有这样的一个气氛，所以对我而言长期都是有波动，没有长期的一个升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看不到很多指数都过不到2008年那个高峰的原因。然后我觉得可是如果你看美国的指数的话，其实他们已经高过那个时候很多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亚洲投资者对于这个长期投资者做的比较不好的事情，导致到很多投资者也跟着一起作为一个短期操作，然后不敢持有的。我个人是比较看好科技股长期的走势，最主要是说 就是长期来说的话，科技股还是会带动经济的增长，无论是 automation 啊，或是创新科技啊，其实科技股一直在侵蚀着其他的板块。好像说你会看到，你不会看到一个 plantation 公司去侵蚀一个科技板块，可是你会看到一个科技板块去侵蚀这个property sectors 或是侵蚀不同的板块，所以他们其实也算是把那个板块的 valuation 转化到自己的里头，他们去抢各自不同板块的 market share。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科技股科技板块来说长期还是比较看好的。
是因为以那个科技股为信仰的那些投资者呢，现在基本上心态都已经垮了，因为一直看到不停的在大跌，所以对他们来说呢，他们觉得现在如果开始有出现反弹的话呢，他们更希望的是脱手马上割掉，因为现在这段时间呢大家都不容易啊。但是回看一下在我们的区域市场呢，在今年以来我们看到股市的表现增长的速度最快的呢，前二就是印尼跟新加坡了。那也想请 James 来给大家就是来说明一下为什么新加坡股市是相对比较容易吸引到外资的，因为有很多的说法就是好像新加坡股市呢相对的跟港股有类似之处很容易吸引到一些外资公司啊，就是在两边都上市的，好像在香港还有选择就是在新加坡两边一起同时寻求上市，你怎么看这个说法？
我觉得当然就是新教授有特意想要得到许多不同国家比较好的股票来这边追逐上市，所以甚至从个股像 New 巨星上市或是从 ETF 这个方面来看的话，我们都觉得都做得着实不错。然后个人我觉得为什么投资气氛会比较好呢，因为我觉得可能 SDI 从2021年就是去年开始就表现得不错了，像去年上涨了 13%， 也是跑赢了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因为去年香港恒生指数是下跌 13% 嘛，所以去年跑赢就是新加坡海峡持报指数去年跑赢今年再跑赢资金就会有看到，然后再加上今年俄乌战争可能这个避险情绪就持续的增加，就是也推迟了这个市场的关注。然后我个人还是看来就是对于许多国外的基金经理人来看的话呢，本地 SDI 指数还是一个价值投资防守布局的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我们也看一下其实 STI 过去十年是跑输 MSCI All Country World Index， 就是 MSCI 全球指数的，因为 MSCI 全球指数十年期年化回报率是 9%， 可是 STI 只有 4.8%， 所以今年做一些追赶回报我是觉得是正常不过的，所以投资者可能觉得之前落后今年就有一个追求回报的这个可能性
是，但是关键是你们看好这一波避险的浪潮会延续到什么时候？会不会说近期内只要中国那边宣布说，我们上海正式解封，然后我们看到供应链的问题稍微有得到放缓，那投资者的信心开始回流之后呢，可能东盟股市的吸引力就会开始消退？对，
那我对于这个说法可能就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了，就因为如果你讲解封之后，其实对于我们 as a trading partner 来说，其实是会有利好的这个因素嘛，对不对？所以如果当你解封之后，然后这些东西都已经开始慢慢复苏之后，其实我觉得其实 ASEAN country 其实会 benefit out of this situation。And 如果你说在今年俄乌战局大家都说不可能打的时候，已经开打了。但是别人讲不知道几时停的时候，也是真的是不知道那个 timing 是几时。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们的这个重心点可能会撇开这个 Western country， 然后投入在这个中国的复苏这个状态当中，去看好这个 ASEAN 的 industry 或者 ASEAN 的 countries 的这个复苏的状态。所以我会保持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是因为过往的五到六年的这个期间都没有看到外资流入这个ASEAN 或者甚至马来西亚了 ，specifically 在马来西亚。但是今年来说，其实 foreigners 投入在马来西亚，其实他们看到了什么？可能现在可能因为这个马币贬值，可能他们觉得是时候在布局在这个地方。可能当他这个 Ringgit Malaysia 就强势的走的时候，这样子我们又两边的就可以套利，所以他们也是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我觉得在这个 中国市场其实是在这个非常难度过的这两年之后，在重新有这个 COVID case 之后，然后再封锁再解封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都会关注在这个 trading partners ASEAN trading partners with China， 所以这个 trading partners 如果真的是benefit out of 这个 situation 的话，其实就可以看到这一个真正的这个复苏。我也是想再讲一个重点，几个重点啦，就是关于这个 trading partners 其实是马来西亚其实跟这个中国有差不多19%-20% 的这个 trading value， 所以这个是 after Vietnam 之后，所以我们是排第二 out of 这个区域了，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仍然有这个潜力的去突破这一个hopefully 在今年可以突破了。
好 ，James 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完全同意。我觉得其实如果真的中国解封之后的话，就是 ASEAN market 其实也会做得不错。相对的，如果美国也做得不错的话，当然 ASEAN market 也会做得不错。但我可能稍微多说这个相对性的关系，就是说我觉得中国解封之后，其实中国跟香港股市它面对的一个是投资者信心回流的问题，因为中国可以给予这个宽松的货币政策，或是对软科技股，就是科技股少一点打压，但之前一些国外基金经理人其实都有一点点烧到手了，他们怎么去重拾信心，去真正做一个长期的投资，我觉得那个是重点。否则最坏的情况之下呢，我是看来可能中国跟香港的股市可能会是一个 trading market，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有震荡，可是长期升势会比较难以持续，或是说长期恒生指数来说的话，可能还是很难突破30,000点。所以如果你说中国解封，投资者信心会不会回流到中国香港，我觉得短期会，但长期的话我觉得要拭目以待。这个股市到底可不可以从拿货这个投资者的信心。而对于新加坡股市而言的话呢，吸引力会不会变少？相对来说是会的，但是像香港恒生指数目前是落后 STI 17%-18%嘛，所以如果从这个是从年初至今的表现来看的，能不能在年底之前追赶这17%-18%的差距呢？我是觉得有一定的难度。或是说，如果中国真的是去解封的话，但美股那方面表现还是凄凄惨惨戚戚的话呢？我觉得。或是俄乌战争加剧，或是那么作为新加坡股市呢，就有一个起到一个避险感的一个方式，然后就还是会有一定的吸引力。
是因为在外资的观感的，就是说好像我们区域市场像是新加坡啊、印尼、我们马来西亚等等，这一些主要都是以金融股还有工业股的权重比较高的。那除了就是我们是商品国这样子的一个印象分之外，那投资者如果说真的是想要投资在这一块进行一个风险啊或者是滞涨的对冲，我们说今年以内啊有哪一些板块呢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是比较有潜力甚至是抗跌性相对比较强？ James，
Stagflation 就是说你有一个很高的通胀，然后 GDP 增长速度呢就没那么快，所以我是觉得 Stagflation 这个用词来说的话，很多人都在用着嘛，大家也担心嘛，是有点过度严厉了去看。因为其实以目前经济来看，或是至少以美国的经济来看的话，我们是看到高通胀，但实质 GDP 年增长的话呢还是有一个 3.68% 的起伏，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其实很多投资者是太过于 forward looking 了，看得太远，然后过度去想要去 price in 这个 stagflation 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大家就变成好像是一个经济学者，然后我个人就会比较乐观的去看待。我觉得投资者其实不用过度的去猜测一个 stagflation 的到来。另外我是觉得以一个个人投资者的经验来看的话呢，很多时候即使你的判断真的是正确，真的有一个 stagflation 的到来，可能市场已经 price in 了，就是已经消化这个消息了。所以如果你过度的去用 stagflation 的角度去操作这个市场，去操作你的投资的话呢，我是觉得你是不知道市场会有怎么样的反应的。我是觉得如果真的是要对你所说的这个风险或是 stagflation 作为对冲的话呢，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投资于新加坡的房地产投资信托。为什么是本地的 REITs 呢？因为其实它跟大盘 STI 有相对低的 correlation 相关性跟 beta， beta 应该叫做贝尔塔，就是它的 correlation 跟 beta 都在 0.6 左右。也就是说如果 STI 大盘怎么去涨跌，它其实不会拉动新加坡 REITs 这么多。而重点是呢，其实去年跟今年如果你是 bond holder 的话，就是你是债券持有人的话， bond 的表现债券其实都不是表现得很好，尤其是在一个升息的环境当中，你的债券价格呢都会有所下跌，因为textbook theory 都是利率上升债券的价格就会下跌，就是一个反比的关系嘛。所以高通胀的话呢，它会伴随着高利率，债券就不会表现得很好。可是债券表现得不怎么好的话呢，我是觉得其中一个投资工具去抗这个风险的话就是 REITs。 而本地新加坡上市的44只 REIT 里头呢，他们的平均股息是 6.18% 左右，也就是说 GDP 如果增长只有 2-3% 的话呢，你的固定的股息收益率还是有 6% 左右的。所以如果你再来以这个十年期的年化收益率的表现来去看的话，其实 FTSE ST REIT Index 它过去十年有一个 8.88% 的年化回报率，而同时期呢 STI 只有 4.88%， 所以 REIT 相对来说是表现的不错的。可是传统上来说的话REITs 本身呢也是面对同样的问题，就是利率上涨会拉升这个借贷的利息，所以 REITs 的前景会不好。可是如果你其实去看这个 REITs 的基金经理人他们怎么去操作的来看的话呢，他们其实也是了解到这个事实，所以他们的 fixed rate borrowing 就是所谓的固定贷款其实已经增加至可能平均 75% 左右的。也就是说即使是升息的影响的话，它只是会影响那个 25% 的 floating rate borrowing。 所以另一点我可能最后一点我想说的事情就是你也可能要看一下 DDM model， 就是 dividend discounted model。 所以大家看得到的事情是高通胀高利率就会有高的 discount rate， 高的 discount rate 就会导致一个比较低的 present value。 所以我想说的事情是呢，如果你的 REITs 的 dividend 就是 DPU 有所 recovery 的话，就是有所增长，你的股息有增加的话呢，然后即使你的 discount rate 有所增加，那么我是觉得net net 来说的话呢，你可能还不会去拉动 REIT 到一个低的价格。反正我是觉得就是其实大家不要过度去看升息环境会对 REIT 造成一个比较不好的影响，所以我是觉得 REIT 才是其中一个蛮不错的一个避险板块。
然后新加坡金融方面呢，我们就拉这个观众的提问上来，会不会因为升息导致全球经济衰落，然后给到好像金融体系也带来另外一个低潮，有没有什么可观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如果是套在新加坡金融市场来看的话呢，James 有什么样的一些回应？
如果我们讲这个 business cycle 来说的话，银行股永远都是cyclical stocks， 就是说还是会跟着经济周期有所下滑。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讲一个经济衰退的话呢，银行股当然有所下跌。可是经济衰退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到最后什么股都应该会有所下跌。然后金融体系会不会迎来一个低潮来说的话，我是觉得现在是升息的初期，所以其实银行股还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布局。甚至你其实可以看新加坡的股，他们其实跟外国的金融股比较不同的，他们说拿中国的股来说，他们的 loan growth rate 贷款的增长是可能 6% 或以上的，可是新加坡可能只有 3-4%， 我忘记那个 figure 了，可是他们的增长是没有其他的金融股来得多的。只是他们拥有比较好的地方是呢，他们的 loan 的 portfolio 都是高质量的，所以这就解释到为什么他们的 PB ratio 还是相对于跟区域的银行股相比还是属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的一个原因。然后升息有没有一个解决方案的话，可观的解决方案，我个人真的不觉得升息最终会导致一个经济崩盘的情况啦。因为其实如果你看得到，其实像美国的 CPI 或是 PCE number， 如果你以 year on year 就是年度增长来看的话，他们其实在2月或3月已经到顶有所滑落了。 所以我本身是比较乐观的，我希望大家也不要过度去解读，然后认为升息最终会真的会导致这个情况发生，因为我觉得升息幅度可能最终因为 PCE 跟 CPI number 有所下滑，所以他们升息幅度会有所放缓，甚至说你如果你看美国实质性 GDP 增长年增长是 3.6%， 还是属于一个正水平，而且如果你看它从2017到2019年的平均增长是 2.5， 所以现在 3.6% 的话还是比过去三年期2017到2019pre-COVID level 还来得高的，这就是我比较乐观的一个原因。
嗯，好，那焦点回到我们马股方面呢，回到刚才我们的问题，就是今年内呢有哪一些给投资者来说是相对抗跌性比较强的板块值得关注的 Louis？
刚才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关于这个滞胀或者是 recession 的这个 fear 了。然后James 也是解答的蛮不错，就是说叫这个股民们其实不要 over 的去 analyze 这个东西。因为在2008年其实有在这一个2008 2009也是有 recession 嘛。但是当大家一 announce recession 之后，其实它的那个市场的跌幅其实没有很大，然后就马上从2009开始就马上反弹。到了现在这个位置，in terms of KLCI 或者也好，或者是在这一个美国股市也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如果大家已经知道这个是 recession 的时候呢，基本上大家都已经 price in 了之后，那个地方那个地点可能就是已经到了底了。那如果我讲再怎么样去避这个风险的话，我觉得在马来西亚来说，其实 banking 是该在那个 James 也是有讲到。Banking 在这个新加坡是比较好的这个板块嘛，在其实在马来西亚来说呢，其实 Banking 说也是蛮不错的一个板块。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一来他们有 dividends， 二来在 COVID-19 的时候，其实他们并没有亏损，反而大家都是break record 的 profits。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之下，他们都可以go through 这样的一个 environment。所以我觉得在未来日子刚好现在又是升息的这个初步嘛。所以如果我继续hold 着这个 banking stock 的话，我觉得它的那个回报率是蛮不错的。那之前就有一个 article 就有讲到about这个banking stocks 的 K 歌。那暂时来说可能比较优质一点的可能是宏良 bank, May bank, public bank, 这几间会比较的不错的这一个K 歌 for 20 years。都有超过这个EPF 的 6% 这个范围，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要以一个长期的布局来看，又要对冲这些滞胀啊，或者是这一个 recession fear 的话，都好呢，我觉得 banking 是比较不错的一个一个板块去投入。那如果讲今年来说，如果你要投入一些比较有 thematic 一点的，我觉得今年可以看的就是肯定是双油，走不掉的这个，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俄乌战局跟这个inflation 的情况之下，大家都会觉得哎哪里可以投资。我觉得 thematic play 的话 ，oil and gas 跟 plantation 还是有这个机会。那如果我们撇开当这个earnings 还是可以继续成长的话呢，如果也可以成长两个季度以上的话呢，基本上这个 oil and gas counters 比如 hibiscus 或者是比如这个 plantation counters 都可以是纳入他们的选项，因为这个这样 windfall 的 profit 的单额呢肯定是有 dividends， 但是也是要留意的，就是因为今年我们给我们有一个叫做 Chukai Makmur Prosperity Tax， 所以可能这个会把一部分的那个盈利拿掉，但是我还是认为在这样子6000令吉的 compared to 之前都是2000-3000令吉的这一个CPO 价格来说呢，我觉得还是有那一个值得投资的投入的这一个股项了，在这个 foundation 的 oil and gas。
是，那说到我们令吉汇率的一个展望方面呢，上个星期马币对美元呢是一度突破了，就跌破了 4.40 的一个水平。那为什么我们说好像有这么多的一个热钱流入东南亚市场，但是我们的马币呢依然是不断的在走贬，贬值的情况呢比邻国来的还要严重。那路易怎么样看待我们令吉在接下来的一个表现？
我先想是这个我的感觉啦，因为我也是毕竟没有办法操作这个 USD MYR 的这个东西，但是我的感觉是在这一个 US dollar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这样强势的一个状态，可能就是因为大家都 price in 的Federal Reserve 美联储需要增加这个 interest rate 增加七次，可能甚至更多，所以他们现在就会price in这样子的一个 scenario。 所以 自然而然我们马来西亚没有表态讲我们要几次，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很 clear 的这个东西就是说这 US dollar 自然而然会强势过Malaysian Ringgit， 所以 Malaysian Ringgit 就算上个礼拜有或者这个五月份已经有升息了一次，但是它没有增强它的那个这个马币，反而在贬值的一个状态当中。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个情况，Market 就是在 price in 这 US dollar 自然然后 price in 这个七次的这一个 seven times 的 increase in terms of interest rate， and 他们的这一个可能它的幅度可能不只是 0.25%， 甚至可以是 0.5%， 所以这样子一个情况，肯定投资者的那个心态肯定会说，US dollar 会这一年当中可能会更加强势，所以导致到 Malaysian Ringgit 没有这样强势，所以算是一个贬值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要讲第二个原因，我看到的可能就是这一个我们即将要进入的这个 election year， 因为我们在五年期间就要到了嘛，所以在明年的这个六月份我们就必定要做出这个 election， 所以在这样 uncertain environment， 可能他们就会选择可能就是避开这个马币，然后他们就会把这个马币就是卖掉，所以可能就是有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情绪 cautious in 这个sentiment of 这个currency 啦，就是可能因为这个 election year。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如果这个 election 越来越靠近又越来越要到这个 election 的时候呢，其实那时候就会转成我觉得 strengthen 的这个强势的这个走势。为什么呢？是现在因为他们不知道几时 unknown of 那个 timing of election， 但是如果他们知道现在我们 dissolve parliament 之后两个月要 election 的话呢，我觉得那个时期就会是一个 strengthen 的这个走势。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照最近的 by election 来看，很多都是偏向可能现在的这个政府，所以如果这个 outcome of 这个 election， 无论是谁拿到这个 two thirds majority 都好，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的话呢，自然而然 policy change 政策的这个方面就不用这样担心了。但是如果这个 outcome 是50-50的话呢，大家就会想着未来的这五年到底还是有没有前景的。但是如果这个 outcome 是two thirds majority 的话呢，我相信这一个ringgit 会从那个时刻开始就强势起来。
OK， 好，那来总结一下，就是 James 呢刚有提到说，觉得如果说马新的市场要跑赢亚洲是应该是不太现实的，但是总体来说下半年你还是非常的看好吧，就是还是可以继续得到一个扶持，还可以继续冲刺的。
对对对，我是看来还是会比较乐观看待的。
OK，
我先说之前李玉刚才对 recession 的看法了，我觉得是我完全是同意的。我这边可能要补充一下我自己的想法是呢，就是说就是投资者不要过度解读这个课题上呢来说的话呢，
okay.
因为 recession 在我们进入 recession 那一刻呢，卖压是最大的，不是进入 recession 之前或是之后。然后甚至说 recession 它是公布的话，就是说你真的知道你在 recession 也可能是几个月你才知道。所以我是觉得投资者就不要过度去解读 recession 这个东西，然后保持一个长期投资可能还是比较一个正确的做法。然后至于我个人对于新加坡而言的话，我是觉得还是长期看好的。我个人是觉得可能有三种情形会发生。第一种情形呢，就是我所谓的一个鸡犬升天的一个局势，就是说下半年可能来一个绝地大反弹，美国成长股、小型股、大型股，甚至中国香港东南亚股全部都会有所上升。然后投资者就可以参考2019年1月到4月份的走势，因为那时候1月到4月的走势呢其实什么都利好。而在2019年1月到4月之前，就是2018年下半年呢，其实表现是不好的，但1月到4月的2019年是做得不错，就全部都是利好。而第二种情形可能也会发生的，就是中国可能政策利好，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可能资金就会回流到中国、香港、其他东南亚国家。那么中国、香港我是觉得就可能跑赢其他东盟国家，但前提是中国就需要大力追赶回报，因为现在中国、香港股市是落后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17%左右嘛。而第三的情形我是觉得可能中国经济失速，或是他们再度封城，然后今年中国 GDP 5.58% 的增长可能目标就达不到。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就应验了 大家所说的五穷六绝七上吊的这个局势。可是如果真的是中国带动这个下跌的话呢，我是觉得新加坡还是着实来看是一个不错的避风港。而如果你问我这三种情形哪一种情形是比较会发生的话呢，我还是比较乐观的一个人，我还是觉得第一种情形就是一个比较弱势的反弹，可是全部都会有反弹的情形可能会发生。因为其实无论是以什么国家的那个估值水平来看的话呢，我是觉得还是一个蛮合理或是相对于便宜的水平。
OK， 其实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下市场周期的一个运行是以什么样的规律在跑的，那这样子呢就更加有一个概念了，就是在未来的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行情表现。当然呢有很多的朋友也是非常喜欢关注啊，哪一个世界首富啊，或者是哪一个巨头公司他们在哪里有进行布局了。那非常有趣的就是呢，好像在今年开始吧，我们看到好像李嘉诚旗下创投公司也刚在新加坡设立了办事处，然后他们同时呢也在瞄准着其他东南亚市场，像是越南等等的。那大家可以从这一方面呢可能就是大概了解到接下来呢火的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市场，当全球需要避风港的时候，我们东南亚又可以起到一个什么一样的角色。那当然在今天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财经股市呢，非常感谢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我们有 James 还有李玉上来做分享，感谢你们，谢谢。
谢谢。
财经股市是由 BFM 财经制作的股市分析节目，这个节目将在每逢星期一中午12点在我们脸书专业 BFM 财经和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一定要多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并且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我们下一期再见。